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上次讲到普门品讲完，现在开始讲陀罗尼品。经文在第437页，437页，妙法莲法经陀罗尼品第26。经文有28品。已经讲完25品了，现在开始是讲第26品，品目叫做陀罗尼品。陀罗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呀，叫做总持，总总别的总啊，受持的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所以叫做总持。这个名目啊，如果以菩萨道的阶位来说，最起码初地以上的菩萨才得陀罗尼，但是真正成就陀罗尼功德的那是第9地菩萨。以华严经十地品说，第9地才得这个一切陀罗尼门。那么现在这个陀罗尼啊，是咒啊，是咒语。陀罗尼也翻成咒啊，所以后边有陀罗尼咒，陀罗尼就是咒。那么因此以这种意义来说，有些地方也翻作遮持，遮遮持的遮，受持的持。为什么叫做遮持呢？遮持恶法不令生起，遮阻止的意思。持咒啊，能够阻止恶法不令它生起来，能使人断恶。持能持善不失，受持善法不会善失，使他善法念念正常，不致善失。恶法令他不起，加以遮止，所以叫做遮持。遮持恶法，持善不失，所以叫做遮持。那么这个意思，这个咒语啊，就含有这种意义啊。那么这个咒啊，陀罗尼翻成咒，也有翻成真言的，这是新意。唐初的玄奘三藏之前，陀罗尼差不多如果是咒语都翻成咒啊，就是念咒的咒了。那么到了玄奘三藏以后，新一家把这个持咒的咒的陀罗尼啊，把它翻成真言，真假的真，言说话的言，言辞的言，叫做真言。所以密宗啊也叫做真言宗，就是以新一家把咒翻成陀罗尼翻成真言，所以叫做持咒的是真言宗。日本的真言宗很盛行的，称为东密。这个咒的作用很多种。这里呀，这一品经的咒的作用啊，用意在护持修法的人，用意在护法，护持修法的人，依法华经修行的人。那么这一品经里面有菩萨，有天王，有罗刹鬼神说咒来护持受持法华经的人，所以在科判里面呢叫做咒护。因为28品现在顺序排来第26，所以叫做26啊，第26品，品是类， 就属于说婆罗尼咒来扶持修法的人的这个道理，集在这一品当中，那么因此叫做陀罗尼品。这就是整部《法华经》的最后一个大段，科判里面呢，夹字下第三，流通基本二门，啊，就是进门本门的流通分，进门开权显实，本门开尽显缘，啊，开尽显缘，啊，开权显实，啊，这两门的正宗都说完之后啊，现在在流通分，把这个进门的开尽开权显实，本门的开尽显缘，通通加以流通，所以叫做流通基本两门。流通基本两门的流通分的经文呢有八品，从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开始，一直到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这八品经通通叫做基本两门的流通分。那么这八品经的流通意义里面呢，它分作三段。第一，名附属流通，那么就是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跟这个主类品第二十二，这两品啊，说明佛的附属流通啊。第二，约化他劝流通。第三，约自行劝流通。约自行劝流通就是最后一品，普贤菩萨劝发品啊。普贤劝发品这一品经第二十八，就是属于约自行劝流通。那么从第二十三品到二十七品这五品经啊，都是约化他劝流通，约法华的法门呢，度化众生方面说，劝这个所有受持的人，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初发心的大心众生，劝他们发心流通这个《法华经》，所以约化他劝流通。经文第三二十三品到二十七品有五品经，那么意义有四种，所以约化他劝流通里面呢分四段。第一，续弘法之师，续是勉励的意思，勉励弘法之师要学习药王菩萨的为法舍身的那一种精神，所以第二十三品药王菩萨本誓品就是续弘法之师，勉励弘扬佛法的为人师长者要有药王的为法忘身的这种精神来做弘法事业。第二，须受法弟子，勉励受法的弟子，就是依法法经修行的所有的弟子们，就是上至菩萨下至初发心众生，通通包含在里面，说要学习妙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这两位大菩萨的大悲大智的精神啊。所以妙音菩萨品的第二十四跟普门品第二十五这两品经都是勉励学习法华经要求证诸法实相的所有佛弟子们都应当要学习妙音的大智观世音的大悲就是要你悲智双运福慧二言，所以这两品经第二十四二十五这两品经都是勉励受法弟子第三，名咒咐普门品之前都讲过的，现在正是讲这个约化他劝流通的第三段，名咒咐说明这个说咒以咒语呀来扶持修法的人因为到了这个末法时代，五族恶世要流通大法呀，弘扬佛法修持大法未免有很多障难阻碍有许多的磨难，所以需要有真言的咒语呀来加以扶持，所以第三叫做名咒咐，说明这个菩萨天王鬼神说咒啊 来扶持修法的人，叫做明咒父。那么现在讲这一品陀罗尼品明咒父的道理啊，经文这一品经分四段。第一，问持经功德；第二，大省多；第三，勤于咒咐；第四，文品得意。有这四段经文啊。现在就先说第一段，问持经功德啊。有药王菩萨发心啊，出来请问佛，受持《法华经》的功德有多大？看住经文。儿时药王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白佛言。这是结集经家戏曲这一品经的开头。儿时也许就是前面普门品讲完那个时候，当时药王菩萨也在灵山会上听法华经。这个时候药王菩萨从他的座位起来即随时呢为了要请罚呀，随时从自己的座位起来即从坐起，从自己的座位起来因为要请罚呀，要表示恭敬偏袒右肩，本来袈裟两肩都扶住包裹起来的现在为了要请罚，要把右肩露出来表示恭敬有事弟子服其劳凡是办事都是右手，因此把这个右手背露出来，袈裟搭在这个左肩上，所以叫做偏袒右肩那么向佛，对于释迦牟尼佛合掌因为要请罚表示恭敬，最起码要对佛合着掌啊，合十指掌向释迦牟尼佛，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下面的话：世尊以下，就是药王菩萨说的话，请问的话关于这个从坐起露右肩合掌向佛表法的道理呀，前面在普门品里无记菩萨起来的情况也是相同这个表法的意思啊，跟这个无记菩萨即从坐起跟合掌向佛这个道理，它内容的表法完全相同你可以比对前面普门品的开头无尽意问法之前的那个序仪那起来的那个仪式表法的意义内容相同，不必再重说那么这个药王菩萨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世尊两个字是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佛世出世间最为尊贵，十法界中为佛独尊，所以称为世尊。那么就是对佛的尊称，也就是十种通号的总号。那么请问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假定说世间有善男子善女人，所以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犹能受持法华经者，若读诵通力，若书写经卷，得己所福。这就是药王菩萨的请问。他说世间上如果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有善心的女人，无论是男女，欲界众生总人类总不出男女两类人中无论老少至愚无论是男众女众，假如他能够发心来受持这个法华经那么他这个受持法华经，如果他能够读诵通力，这句话可不容易了单读是容易了，照着文字啊如是我们一直读下去到信受奉行是不难的，所以只要你自认识就可以读诵，那就背起来了，要把整部法华经能够背得起来立温阅诵，不要看文字那么就可以把它念出来，跟我们平常念大悲咒一样 那么就可以把整部《法华经》念得起来，那个叫做诵啊。读最容易，诵就比较难，那不下功夫背不起来，要通力更难了。通力有两种，读诵也要通力啊。比如读的时候你字认不清楚或者是不熟啊，念得磕磕巴巴哦，那么这个字句也搞不清啊，这样子啊就不算通力。要把文句拢得很清楚啊，读起来很顺口，不会有阻碍阻难，读得很顺，那是读通力。背得很熟，跟大悲咒一样的背啊，那就叫做诵通力。读跟诵都要通力，不容易了，这是第一。读诵要通力已经是不容易了，还有一种更难的，要把全经的道理完全通顺，能讲能说啊。一部法华经从开头到最后信受奉行，全部经文的内容啊了了分明啊，没有一点点不懂的地方啊。那么要讲得通顺啊，而里面的理路讲得很清楚，不会有阻碍，那就是把这个道理呀了解得很清楚，很通顺，那叫做啊，无论是要讲说思维都能通力，那是第二种啊。所以能读诵又能啊把内容的道理学习了解得很通理很通顺而很利落啊。或者是若书写经卷，在古代啊印刷没有发达之前都是靠写的，靠手写，所以古人以写经为修行的方法啊。那么或者是书写经卷啊，使这个法华经能够普遍流通啊。那么无论是读诵通力或者是书写经卷，得己所福啊，己所福就是他的福德有多大，他能够得到多大的福报啊。那么己所也就是多少呢，能够得到多少的福报，这是药王菩萨的请问啊。下面第二，佛的答复大甚多。佛的答复说那是很多的啊，福的很多。怎么样子很多啊？经文佛对药王说，佛告药王，释迦牟尼佛对药王菩萨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800万亿哪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以鲁意云何，其所得福宁为多佛。你问前面读诵通力书写经卷的人得多少福报吗？现在我举个例子来先问你了啊。世间上如果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是有善心的女人，他发心供养佛，不是供养一位两位一尊两尊，是供养了800万亿哪由他恒河沙那么多的佛。一条恒河的沙子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何况是800万亿，800万亿恒河沙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再加上哪由他，800万亿的哪由他，哪由他也是亿啊，就是800万亿亿恒河沙数那么多佛，那不是我们凡夫的知见所能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想出这个数目之来，就是显示很多很多了啊。那么供养那么多佛，以鲁意云何？哎，药王，我问你，在你的意思意味怎么样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供养那么多佛，其所得福宁为多佛？这个人供养那么多佛，你想想他的福报有多大呀？多不多啊？不告这一步啊，多不多？下面是药王的答复：甚多世尊。这十个字就是药王的答复。本来应当要有药王答言，我说这个文字很简单， 因为你看这个沈都是从两四个字就可以知道，必定是药王的大夫啊，没有别人。因为问是他问的，那么现在佛就反问他，必定是药王的大夫了。那么药王就大夫说，很多了啊，多得不得了了啊，世尊呢，我相信这个人的福德必定是很多很多。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于世经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读诵解义，如说修行，功德甚多。这是比较了。如果有善心的男子或者是有善心的女人，能在这一部经世经指法华经，能在这一部法华经当中啊，别说是受持全部经或者一品经的，所以用乃至，乃至是超略词啊，从受持全部经文或者是几品经乃至一品经，最少略超略到受持一四句句，就是一首句诵法华经的一首句诵，随便里面的一首句诵啊，例如说若人善乱心啊，入于他庙中，一称南无佛，见已成佛道，这也是一首句诵啊。那么这样子一句或者是五个字四个字啊，最少三个字啊，四句我一首句诵啊，他最少就是一首句诵而已啊。那么对于这一首句诵或者是读或者是诵，那么一首句诵要背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啊。那么还要了解它的意义，这一首句诵的内容里面讲的道理他完全了解啊，不但了解，而且还能够照这一首句诵里面内容啊，他实际去实行啊，如说修行，如按照照这一首句诵的内容啊去好好的修行啊，那么这个功德就多得不得了了，功德甚多。这个甚多跟前面八百万亿乃由他恒河沙佛的那个供养的功德甚多，同样是甚多啊，那么就显示只受持一部法华经里面的任何一首句诵，能读诵解义，如说修行的人，这个功德可以跟前面的供养八百万亿乃由他恒河沙诸佛的功德的甚多完全相等啊。受持一首句诵的功德就跟前面的福德相等，何况受持全经啊，那福德更大了。为什么受持一首句诵的功德就跟前面供养佛的功德一样多呢？因为前面供养佛呀，假定说月财供养来说，香花灯果等供养啊，那都是有为有漏的福德啊。那么有为有漏的福德，福德福报再大呀，升天做人享受啊，最后会完的。福德享完呢，还是不能超出三界，甚至还有堕落的。假如你把法华经的一首句诵读诵解义，又能如说修行啊，他能开发智慧的啊，这个智慧开发就能断烦恼的，断烦恼超出三界了生死，尚且能够成佛，那比起前面供养佛单供养佛的功德，那当然要大得多了。这个甚多要比前面的甚多还要多，多出千万亿倍。因为前面的甚多啊，只是有漏的福德，享受人间福报而已了，再多享受久了也会尽的。而现在这里的甚多啊，它是能够开发智慧呀，使他断烦恼了生死乃至成佛道呀，所以他的福德比起前面又多得不得了，无穷无尽了，所以叫做甚多。这是佛的大福啊。那么下文呢，就是第三，请以祝福啊，由药王说出他向佛请求啊，既然受持法华经的人福德那么大，功德那么大啊，那么因此他要扶持这些修行的人呢，他希望能够说咒来帮助他，来扶持他，所以请以咒咐啊。下面说咒的有五段啊， 菩萨有两位，天王有两位，还有一位罗刹女，合并起来有五段，所以经文就按照这五类人、五种人呢、分成五段。第一是药王说的咒，第二是勇士菩萨说的咒，第三毗沙门天王，第四持过天王，第五罗刹女，他们各个说咒啊，来扶持这个修法华经的人。先说药王的咒咐，经文有四段，他这个科判的字很简单了，就是第一是情，第二是说，第三是叹，第四是应。情是药王菩萨请求佛先得到佛的同意呀、然后他才能说咒。向佛请求之后，佛默然已经是遵循了，没有说话，就是表示默然答应了，然后药王就说咒，是第二是说，说就说咒了，第三叹，就赞叹这个咒的功德，能够扶持这个修行的人，第四经过佛的印证，印是佛的印证，就是表示印定这个药王菩萨所说的咒啊，真正有那么大的作用啊，你们应当相信药王，所以叫做印。那么第一就先说情，就是药王菩萨向佛请求，他有说咒啊。文字经文说，儿时药王菩萨白佛言。那个时候药王菩萨听到佛的答复，说这个受持一世俱具的功德就无量无边了，甚多了，那么因此他就发心啊，要说一个咒啊，来扶持这个修行的人。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今当一说法者，陀罗尼咒以首覆之，所以叫做咒覆啊，首覆就是保覆啊，扶持修法华经的人，依法华经修行的人，无论是读也好，诵也好，解义也好，思维也好啊，如说修行啊，那么只要与法华经有缘，能按照法华经去修行的，药王菩萨都要扶持他，都要说咒来帮助他啊。所以先请求佛，我要说咒来扶持这个修行的人啊。陀罗尼就是咒，陀罗尼咒啊是法梵合称，陀罗尼是印度话，咒是中国话，陀罗尼当体就是咒，那么表示这个咒的俗称呢，所以称为陀罗尼咒，因为这个咒就能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所以他说我要以陀罗尼的咒啊来扶持这个修法华经的人。使他能够现在平安自在，将来得到解脱，能够修行如意，所以说咒来扶持他。那么向佛请求之后，佛既然没有表示意见呢，默然了，没有说话嘛，那么就是表示准许药王说了。下面就是说，第二说，既说咒曰，下面的咒啊，不要解释，也不能解释，没有翻译啊。下面的文字啊，那个咒字是中国字，中国的方块字，按照那个字读出来的音啊，是印度的梵音，还是印度话的梵音啊，这个叫做梵字不梵音，梵字不梵音，在翻译的时候只把这个字翻成中国字，按照那个音调啊念出来，写成中文的字啊，那么等于我现在这个洋文的 ABC， ABC 从前中国人学啊，他把它翻成中国话的字啊，就写作 IPC， I 那个 A 他写作 I 啊、I I B 就是 P 啊、那个 C 呢他写东西南北的 C 啊、用这种方式来翻译啊、念出来还是印度的梵文啊梵音啊、不过字是中国字，叫做梵字不梵音啊、五不梵之一。因为它是咒，秘密不翻啊。既说咒曰，下面就是药王菩萨说的咒，下面所有的咒当中啊，五段的咒啊，这个咒比较稍微长一点啊。关于这个咒啊，我是客家人，我念的是客家话的咒语， 我不会念国语的，那个注音呢、啊、我那个波波摩佛我也没有学啊，我也不懂，那我也没有这个时间来学那个这个旁边的注音了、啊、嗯，那么现在我怎么念呢？我只好和罗切对半岁能啊隆重做起来，我用我的客家话把它翻成啊相国音啊。从前那个荣宗法师教我说，民国36年了，才光复没多久了，我说我要学国语，那个时候还叫做普通话了，说怎么学啊？他是客家人呢，他叫我熬穷熬穷就黑的了，你把这个国语念成了熬穷熬穷就黑的，那么因此我只好把它熬穷一下子啊，把它按照这个文字啊，以客家话以国语混合起来念，假如不正确的哈。就是客家话啊，你听起来那个念的字如果是以这个国语不正确的，那就是客家话啊，翻不整齐的啊。那么我就是半客家话半国语啊混合起来念，否则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不能讲，也没有办法讲，我也不懂嘛啊。那么就按这个文字啊，本来它有句逗啊，那么原文呢、啊、它每一句就是下面有个一，旁边做一个一，第二句是二，第三句是三，有这些句逗。可是现在我们的经本里面呢，他把那个一二三的句逗整个把它散掉了，所以只用圈圈，那个圈对不对不得而知，所以我只好在这个按照法华会议里面的原文呢、啊、把它引印出来把它放大看看，用他的这个原来有一二三四的段来念才能念出句逗来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咒啊把它放火起来，把它念一遍啊。那么正确不正确，另外一回事了啊。据说咒曰，那么药王菩萨就在佛前说这个咒啊，来护持受持法华经的人。这个咒就是安儿曼儿摩尼摩摩尼子利遮利替叉梅，这个梅啊，以口字旁的羊字啊。古书里面都注叫做阳鸣声，阳鸣声就是羊叫的声音呐、啊，因为地号为虾了哦，羊叫的声音是怎么样？咩咩咩，用那个咩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字哈、啊，口字旁有个羊字，你要念咩咩啊，这是客家话也是咩了，国语是不是我不知道了，我不晓得啊，叉咩，叉里多威，占地目的。木多利沙利欧维沙利桑利沙利叉夷乌叉夷乌奇利占地叉利陀罗尼阿卢切菩萨拜遮比叉利，这一句很长啊。尼比提阿变多罗尼利提阿坦多波利苏提欧就利谋就利阿罗利波罗利首加叉，这个叉字按照他这个咒的原文的注下面有夹注啊，应当要念次，不是念叉，我们客家话都跟着按照原文念叉是念错了，应当是首加次啊，次不念叉，人念次啊。阿三摩三利佛陀比吉利至直地，这个字是直子的直同音呐、啊。达摩波利痴地，这个叉也要念痴，不是叉他这个咒的原文的夹注里面呢，说是要成立切，成立切，切到最后就是痴达摩波利痴地，生亲孽聚沙弥，婆舍婆舍书地，曼陀罗曼陀罗差也多。尤罗多尤罗多鸠舍利，这个利字啊，它原文也有做的是来加切，应当是量量就是这个客家话的量，这个字客家话是料料，是肉身呐、啊、肉身，所以它这个国音没有肉身呐、啊、念成略啊，音按照原文不正确，它的注意是来加切，来加切，切到后来是量尤罗多交涉量阿彻罗阿彻耶多耶阿婆卢 阿摩罗那多耶，这是药王菩萨说的咒。五段咒里面这个咒最长。咒啊，有的也把它翻成中文啊，就是跟这个经文的显文呢、啊、翻成相同的意思可以表达出来，不过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咒啊有很多是神王名、鬼神名啊，或者是佛菩萨的名号啊，它的用意啊就好像部队军队里面的这个密码，部队里面的密码的号令啊。假如这个是军人呢、啊、是他部队里面的军人，他的密码只有他部队的人才知道啊，他说出这个密码来就知道你是真正是他部队里面的。假如你这个密码说错了，就知道你不是这边的，是假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咒啊就好像军队里面的这个秘密的号令啊，那么外人不知道的，我们念起来没有意思，莫名其妙的没有意思。但是呢这个说咒的人知道的，药王菩萨知道，而他所使令的鬼神护持的人的众生都知道的，所以你念了这个文字啊，他就应当要会来护持你，因为这个密码只有他知道啊。那么翻成中文当然是可以了解，但是了解没什么意义啊。例如说我们是中国人呢、啊、看中文才懂，看梵文不懂啊。那么印度人当时懂梵文的人，这个咒语他看这个跟看这个普通的文章一样啊，他照样能够看得懂。虽然看得懂啊，这个咒语内容啊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说的。例如我们中国道教也有咒啊，道教的咒都是中文啊，意思都能看得出来啊，但是那个纵然看得出来没有什么意思，你要好好的读诵念熟了背熟了，多念才能够得到感应。咒本来是要口传，要口传，不能照字读的。我们照字读不是正确的办法，不会正确啊。所以这个修密的人呢、啊，都要靠这个上师啊，上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是直接传授。直接传授的那种的口音呢、啊，才会正确。这个文字写出来的不会正确的，所以按照密部里面的规矩啊，这个咒都要经过传，上司传给你，然后你受持啊，才算是合法。假如没有经过上司传授，自己去学习，那叫做偷法呀，反而有过失啊。所以按照密部啊，它是要传的。不过这个不是修行的密咒，这是一种护法用的。护法用的就不一定要传了，你照文字念了，不管你念对不对啊，只要你诚心念，至诚恳切，就会有感应。所以这类护法的咒啊，没有这个上师传一样可以念，纵然不正确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不正确照样能够得到感应啊，因为它用意是在护法，要扶持你修行，它不是一种修法啊。如果说是像其他的咒语啊，例如东密藏密的他们的修法，那些咒是必定要口传了、啊、才能修持，才能够得法，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受用啊。所以这种的咒都是一种秘密的方式啊，我们不懂好好的念更好啊，不懂更能得到真正的受用。如果你了解了知道内容啊，反而升起分别心，有分别心啊就难相应啊，要得到真正的相应啊就比较难了。所以我们不懂只念这个文字把它念熟了啊，那么像我们念大悲咒一样哦，那么都会有感应的啊。上面是药王菩萨说的咒。第三，叹是赞叹啊，药王菩萨对佛说明，他说这个咒啊是过去诸佛所说的啊，不是他自己说的啊。那么因此啊，如果受持这个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有广大的感应。所以接下去他的赞叹的话说：“世尊，是陀罗尼神咒，上面的咒就是陀罗尼， 神妙而不可思议，所以叫做神咒，有很妙的这个功用啊。六十二亿恒河沙等诸佛所说，他说这个咒不是我药王说而已啊，过去有六十二亿那么多恒河沙数的诸佛所说啊，都说这个咒啊来护法的。所以不只是药王菩萨说这个咒来护法啊，那么过去有六十二亿恒河沙那么多的佛都说这个咒啊来做护法的功用。他为什么正好说六十二亿呢？前面普门品里面也有六十二亿啊，这个六十二啊，它的意思是一种表法，就是说这是正知正见的修行法门，远离六十二种邪见。六十二就是六十二见，邪见有六十二，就是以断常两种的根本邪见来说，断见与常见两种根本的邪见啊。那么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啊，在这个五蕴身心当中执着的我啊，那么个个都有执着啊。那么对于色蕴，他就执着啊。色蕴大，我小，我的神我比较小啊，色大我小啊，我在色中，他这个神我在这个色蕴之中啊，这是第一。第二是我大色小，我在色在我中啊。第二种的执着，他说我的神我比色要大，色蕴在我的神我之中。啊，这是第二。第三，离色是我，离开色蕴另外有我。第四，即色是我，色蕴当体就是我，离与即啊。那么色蕴有这四种之中，四种我见啊。那么受想行识各个有四啊，五蕴呢、啊、四无二十，就成为二十种的邪见，二十种的断肠邪见。那么再立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也有五蕴二十种的邪见，现在是也有五蕴二十种的邪见，未来是也有五蕴二十种的邪见，合并起来就是六十，再加上断肠的根本两种邪见呢，就是叫做六十二见，叫做六十二种的邪见。众生由这六十二种的邪见执着，现在这个咒能破除众生的六十二种邪见，所以过去六十二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啊、那么实际上无量诸佛都如是说，说六十二者就要破除众生的六十二种断肠邪见啊、无论用断肠说，用有无说，同样都有六十二种啊。那么因为断肠二见，断见人死如灯灭，不相信有来世；常见啊，执着人的灵魂永久是人，狗的灵魂永久是狗，那一种的想法，那个常见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断肠二见啊为根本见，那么加上五蕴配合啊，那么大小啊，色大我小，我大色小，离与即。就是各有四种，四无二十，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就有六十二见，这个叫做破除众生的六十二种邪见，所以叫做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诸佛所说。若有请回此法事者，这位请回是诸佛矣。那么我说这个咒他能够修持法华经，而我用这个咒来扶持他，假如有啊，其他的众生来侵损、伤害、破坏啊，毁坏这个受持法华经的法师的人啊，这个法师就是指这个读诵解说的人啊，并不是指我了啊、哦。你们大家他照样扶持的，不是单扶持我而已啊，他是扶持读诵解说的人，统统包含在里面啊。那么如果有人伤害到这个读诵讲说法华经的人，就是等于伤害到上面的那么多的诸佛，这位请回是诸佛矣啊、那么伤害修持法华经的人，等于是就是有六十二件的邪见的啊、破坏正法，所以等于伤害诸佛的罪过一样的啊、严重。 这是叹赞叹咒的功德。第四印，释迦牟尼佛印定说，药王说的是真实。十，释迦牟尼佛赞药王菩萨言：善哉善哉，药王，如明念永复此法思故，说是陀罗尼，一诸众生多所饶益。佛赞叹药王菩萨说：善哉，善就是好，哉此欲为生，很好啊，很好，你说的很好。一再赞叹药王，你是为了怜悯啊，复念永复受持法华经的人的功德的缘故啊，所以说这个陀罗尼就是指这个咒。那么你说这个咒啊，以诸众生都所饶益，对于这个修持法华经的众生，无论是读的、诵的、讲说的，这个利益都不可思议，它的丰饶的利益很多很多，所以叫做多所饶益。饶是丰富，丰富的利益啊，丰饶的利益都能使众生得到，所以得到这个丰饶的利益啊。到这里为止，说住的五位当中啊，是第一位药王菩萨说啊，这个说完了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下文。